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每个小小的监视器尽责地维护着和谐。我盯着广场上的每个细节和擦肩而过的人，兜售拍照的小贩，西家带眷的外国游客，但却很少见到笑容。我呼着寒冷的空气，斜阳依旧，这个太阳可是见证了历史呢，那个地砖也是吧。他们曾经承载着伟大遥不可及的梦想，咆哮的鲜血和坦克履带碾过的方向。青年旅馆里昏暗的走廊，灯光摇曳像火把一样，烧的影子着火，闷热的房间，我像烤炉里的面包。旅馆里的房间有六张床位，一位德国南方来的小哥，一位穆斯林，两位南京来的女大学生，和一位半夜从来不在的女人。她白天随时都在滑手机，床下躺着性感的高跟鞋，可以想象她的生活。几个人挤在闷热的房间里，外面却是天寒地冻。在房间里，为了不去吵到别人，所有动作都变得特别缓慢。那该死的肥皂到底去哪了？我用手在床底摸索着，活像在摸抽奖箱。这天深夜，我离开北京西站，前往安定门站。到转乘站时，已经错过末班地铁。我来到马路边，看着凄风苦雨，路上连个屁都没有。我无聊地数着呼啸而过的车灯，雨越下越大，我只好去搭三轮摩托车。来到西直门站，再次回到马路边，地上的积水映照着街灯，凄风苦雨依旧，路边许多人等着。有牌照的计程车此刻变成狼圈里的羊。脚踏车道上，一位三轮摩托车逆向而行，一位行人走在上面狭路相逢。两者都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行人对三轮摩托车咆哮我听不懂的方言，摩托车不甘示弱。忽然车门打开，司机冲下去，狠狠地往那行人脸上揍了一拳。我操你妈的声音回荡在路面上，司机跳回车上，直接倒车逃逸。我惊讶着扶着下巴，原来三轮摩托车竟然有倒车档。那可怜的行人，行李散落一地，躺在积水里，雨滴打在上面。我无语以对，反胃和厌恶包围着我。我继续缩塞在墙角，躲雨和拦车。远处的女孩独自撑伞，也在拦车。半晌，我拦下了一辆已有载人的计程车，请司机等等回头再来载我。他叫我先上车吧。车上浓浓的胭脂味，一位准备赴约的姑娘滑着手机看百度地图。就这样，我终于脱困了。2014年1月20日，我脑海中的北京风景混合着一位叫樊的女孩。樊来自湖南湘西一带，但她很少提起自己的过往，很少主动讲话，这没什么不好。第一次看到她是在台湾，认识樊的时候有着一头的长发，北京再见面时已经剪短了头发。他十分不满自己的发型，整天戴着帽子， 那顶毛帽像他的沉默寡言，是他的一部分。他的眼皮下有着漂亮的睫毛，微微往下。高挑的身材配着黑色大衣、黑色毛帽、深色牛仔裤，涂着黑色指甲油。他几乎不笑，一种叫神秘感的藤蔓围绕着他。在一个冷冽的晚上，他带我去吃火锅，店内热气蒸腾。我惊讶这类大型的火锅店竟然还有排队休息区，里面有饼干、水果、点心。服务生引领位子后，凡说这间算是服务最好的。听说在其他地方吃火锅像是在打仗，要哀求服务生来点菜。我们豪爽的东点西点，好像免费一样。隔壁桌的小哥和朋友们正在庆生，大声喧哗着，眼镜上不时起雾，红色的汤翻滚着，所有的一切都在翻滚，只有桌上的小菜看起来寂寞又冷静。我无意间发现凡的左手上面有着一条一条的疤痕，看上去像是天生的皱纹一样，但我想那不是。突然发现这些，我有点说不出话来。凡曾经和一位男生有段漫长的感情纠葛，我不知道这是否和那伤疤有关。离开火锅店，我们并肩走进北京的街头。我们彼此聊了许多关于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差异。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口音也是中国娱乐节目模仿的对象。他告诉我，从小他们就被灌输，台湾是座宝岛，是中国的一部分。宝岛上的人很友善，东西很好吃，万物皆好。但随着年龄增长以及网络的普及，他们逐渐了解到台湾人的想法不一样。我老实的告诉凡，我们并不想回到什么祖国的怀抱。台湾虽小，但是是成长于斯的土地，更何况现在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些让我想到前日在青年旅馆里面的一位西藏人。当时我身上穿着有着 Tibet 字样的衣服，我跟他说我是藏传佛教徒，曾经去过西藏。他问我是哪一个教派的，我们就这样闲聊起来。他问了我许多大哉问，譬如一个国家要怎么强盛，或是外面的世界是怎么看待西藏的，以及又怎么看待中国呢？他只在青年旅馆住一晚，隔天就要前往工作的咖啡店。咖啡店包吃包住，他想赚了钱学好中文和英文，回到西藏当导游，或是在 NGO 里面工作。他有股江湖的漂泊味，爽朗地对我说，我四海为家嘛。但他出去抽烟的背景却藏不住孤单。关于那些大哉问，我回答他，一个国家如要强盛，就不能失去自己的文化。他拍手叫好，说了一个有关于藏族汉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当他们在野外或是山里看到小溪流，他们并不会想要去踩水或是玩耍，他们觉得自己对大自然来说是不干净的，会去弄脏他们。我忽然想起台湾有电子大厂把废水排入河流的可怜新闻。我答应西藏人隔天去他工作的咖啡店，请他替我做杯咖啡，但是我没有再去找过他了。我对自己的爽约感到有些内疚，衷心的希望他的愿望都能实现。 隔天我和凡提到此事，他却劝我离他远一点。我心想，包容的种子还在发芽中吧。凡的那顶黑色毛帽，一如他反复无常的脾气，似乎在遮掩什么东西。他最常做的事情是打开电视，让电视嗡嗡作响，但没有真的在看，然后无意识地翻动着微信的朋友圈，灌几口啤酒，就这样让时光促逝。深山大道在他的书里形容青春是一段被丢进自我意识泛滥大海时所遭遇的瞬间陶醉，也是一种光荣的贫瘠。这句话看过就留在脑子里了。我喜欢光荣的贫瘠这样的形容，真的很贫瘠，但也有种灭顶的求救感，苦涩的像前行在沙漠里的老人。我快要离北京远去了，今天约了凡鬼混玩耍，他犹豫着要不要待到最后一刻。他觉得送行很痛苦，他说，在你离开中国之前，我要把你打到失忆。我看着漂亮的人，吐不出漂亮的话，同情他的内心纠结，悲伤和喜悦总是交杂出现。暖气嗡嗡作响，我们一起去买了些食物，我们吃着小菜，伴随长夜，用手机放着中国的摇滚乐队，让这时光有了背景音乐。今日早上是我离开北京的时间，整理好行李，外面阳光逐渐露脸，凡还熟睡着，我留下字条给他。Wish you were here， 北京见，或其他地方见。不过此后，我们也真的分道扬镳了。阳光普照，却冷冽的北京街头，我感伤时间的流逝，万物的不可预测。